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到十二节，希伯来书八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把你的话来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点活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灵，不仅成为我们的意向和方向，也成为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道路。祝福你自己的话，让你在我们中间不只有开始的路，那也有成熟的路，也有完全的路。主，我们不行，但是感谢你，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拆旧的工作，也在我们里面做建新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你所要的是什么。感谢你圣灵来，要把膏油赐给你的儿女，要把膏油赐给教会，要让这个世代能看见有灯台的光照出来。主，把祭司的职分赐给教会，把先知的职分赐给教会，把君王的职分赐给教会，拯救我们脱离软弱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不成熟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不完全的光景。愿你的旨意折服我们，折服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交通了祭司，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先知和君王。什么叫做先知？中文有个先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先知是说预言的，那这是误会。先知的定义在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中文翻成替你说话的，那希伯来原文是你哥哥亚伦是先知。所以这里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说话的人。亚伦是摩西的先知，那此话怎讲呢？亚伦是替摩西说话的。神在旧约里面设立了旧约的先知，是为神说话的。神在新约里面设立了先知，是为神说话的。当神说话的时候，述说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将来的。在旧约的时候，过去的先知常常提醒他们，你像诗篇里面讲到神怎样带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过了红海，过了旷野，来到了迦南。所以当斯提凡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把旧约历史做一个总结的时候，这是先知讲道。他虽然讲的是历史，但是他是先知，他把神的话说出来，还有把神的话在今天，神的话，今天神的旨意说出来。那我们盼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让我们听见神今天要的是什么。然后当然神的话也是将来的，所以很多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就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甚至说主耶稣第二次来，这些说话的人他们是先知。所以我们要有个观念，为神说话，有过去的话，有现在的话，有将来的话，都是先知。讲历史也是先知，讲今天也是先知，讲明天当然是先知。所以如果要你讲明天，你说我不会，但是要你讲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不能不会。要你讲神带领你的恩典，你不能不会。 要神讲过去他怎么带领你认识他，你不可能不会的。所以新约的教会不仅有祭司的职分，也有先知的职分，就是教会成为神话语出口的器皿。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说到，你们要追求爱，这是对教会说的，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你可以没有恩赐，但你要羡慕恩赐。为什么？因为恩赐是侍奉的本领。如果我们没有恩赐，我们就难以帮助弟兄姊妹，难以供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恩赐，难以让弟兄姊妹 摸到神。但如果我们有恩赐，弟兄姊妹能摸到神。所以因着这一个，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但是在众恩赐中，保罗说，你们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们可以不是先知，但是我们可以像先知一样来说话，这就叫做做先知讲道。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很明显是不是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对象。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是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要羡慕先知讲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所以灵前十四章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教会性的、身体性的先知的知识。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七章的时候，显眼的当然是彼得讲道，十二个使徒讲道，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篇道，这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最后的皇冠。在这里有一个讲道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寻道的人。他本来不是讲道的，他是管饭食的，但是他好好的读圣经，他好好的让圣灵充满他，他好好的在管饭食的事上忠心。结果到了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要讲到这个受膏的耶路撒冷教会最后的一幕，篇幅也是最长的，从第六章的下半段到第七章的最后，一章半的篇幅给我们看见，前面四篇彼得所讲的恐怕加起来那个篇幅都赶不上斯提凡一次所讲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不是只让传道的人传道。记得使徒们讲的吗？我们撇下饭食，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但是圣灵工作的结果不是让传道的人来传道，而是让那一些不是专心的、不是专职的传道的人，他居然能像专职的传道的人一样，而且他讲的和他活的是合一的。道讲出去了，人就死了。但是感谢主，他死了，保罗活了。虽然保罗暂时用脚踢刺，保罗逼迫基督徒更凶，但是我们要问，谁把斯蒂凡那篇道记下来的？路加不在场，其他使徒们也不在场，他们不可能在场，他们在场寻道的就不是斯蒂凡了。但是扫罗在场，扫罗捂着耳朵不要听，扫罗要逼迫这一个斯蒂凡，但是斯蒂凡的印象深深地刻在扫罗的心里面。所以后来的保罗可以说就是原来的斯蒂凡。如果主把恩赐给斯蒂凡的话， 那么保罗所走的路就是斯蒂凡所走的路，所以保罗是复活的斯蒂凡，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讲。谁把福音传出去，谁结出上好的麦子，谁把使徒保罗带来降服给基督，使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虽然他是执事，但是他的职分是做事的，他的职分不是说话的。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榜样给我们看到，一个该做事的，他却被圣灵使用来说话了；一个不是使徒的，他活着没有把使徒给我们，但是他死了，把一个新约最宝贵的使徒把他生了出来。这个就叫做教会先知的职分。彼得的几篇信息很有名了，第二章你看彼得讲到，第三章彼得讲到，这两次是传道，对听到的人讲的。讲着讲着，第四章第五章彼得转去对不要听到的人讲到了。所以在圣灵的轨迹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对着教会讲道啊，你说今天有尊荣，但如果今天执法的人来，你对他们讲了半天，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会觉得浪费了我一个小时。当然做见证我们道理都懂啊，我们都愿意做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讲了他也不会信的，会不会呢？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敬拜打了折扣，今天应该对着100位弟兄姊妹讲的，结果对着几个执法的人讲了，虽然做了见证，但是你觉得今天没有物尽其用。但是你来看使徒行传，彼得讲到第二章第三章对弟兄姊妹，对要听到的人讲到，但第四章第五章彼得是在议会中讲到，他们的国会就是宗教的领袖，他对着议会的人做见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第五章第四章里面的话。第五章，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这是第五章里面的话。然后第七章，斯蒂凡的道，还不止这么多啊，我们只是找了五处很明显的。新约也许没有设立的祭司，但是新约有设立的先知和教师，这是很明显，那是少数人的职分。但是什么是让神满意的耶路撒冷呢？就是最后不是让彼得、约翰来传道，作为使徒行传第一段的结尾，最后是让一个煮饭的、管饭食的斯蒂凡，让一个做事的，他是在教会里面是做手的，是做脚的，不是做口的。但是做手做脚是没有错，但是当圣灵要使用他的时候，他照样可以做口。而且真正圣灵的工作，本来圣灵的工作是留在耶路撒冷，走不动，到不了外邦，但是是斯蒂凡的一番话出来以后，神的旨意就推进了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神要用两个人，一个是死的斯蒂凡，一个是活的保罗。那我们说过，保罗就是复活的斯蒂凡，借着斯蒂凡的死，借着保罗的生，但是保罗是因为斯蒂凡的印象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保罗为什么能成为新约十字架的执事，他为什么能说得出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因为保罗是这样被服侍的，死在斯蒂凡身上发动，生就在保罗的身上发动。弟兄姊妹，为主说话不仅要恩赐，还要有寻道者的心。如果我们像效法斯蒂凡，我虽然是做 手的，我虽然不是做口的，就着我的恩赐，就着我的托付，我不是做口的，但是圣灵充满斯蒂凡，他不仅能做先知讲道，能做替神说话的，而且他说的话是真话，他说的话是掷地有声的，是实实在在的话，所以他说了，他就跟着那个话，他就被石头打死了。但是就是因为斯蒂凡有主的话，就是因为斯蒂凡活出主的话，所以复活开花，结出了美好的保罗的果实。这是新约的教会，这是圣灵引导我们要进入教会的光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要今天讲到了，我们就说没我什么事了啊，我诗歌领完了，我报告完了，下面是牧师的事，下面是带领弟兄的事，下面是某某弟兄的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光景的话，我们永远达不到使徒行传第七章，那更不要说使徒行传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了，教会就扩展不出去。教会如果要扩展，你看见先知的职分，虽然有明显的彼得，但是也有不明显的斯蒂凡。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中，讲到先知，有彼得，感谢主，但是我们要问，有没有斯蒂凡？有没有你和我？有没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教会能成为神说话的代言人，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这个是圣灵的膏油，大家明白吗？祭司，教会要有祭司的职分，先知，教会要有先知的职分。不仅如此，祭司的职分不能落在那一两个人身上，甚至几个人，多人都不够，我们要向着众人才行。先知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虽然他今天还不是先知，但是是先知的苗子，就像保罗一样。但是你知道先知的苗子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如果没有斯蒂凡这个过渡，有先知的苗子也没有用，只有闯祸。但是只有教会中心，只有弟兄姊妹中心，我们有彼得，我们教会依赖彼得，留恋彼得，感谢主。但是教会不是非彼得不行，教会也可以有斯蒂凡。弟兄姊妹，你我愿意做斯蒂凡吗？你我愿意我们的教会是像耶路撒冷那样的教会吗？如果我们教会有圣灵的膏油，显在什么地方？不是显在彼得一讲众人就被圣灵充满，是讲着讲着，你看斯蒂凡就可以起来讲。无心插柳，柳能够成荫，不能无心啊，应该要有心啊。那你就知道，也许我不是柳树的料子，但是圣灵充满的记号，就让我们到处都能够丰收，到处都能够结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有交通的机会？弟兄姊妹，职分是需要培养的，我们不是要训练讲道的人，但是我们要训练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使徒行传里的例子，我们不仔细看第三章，第三章是彼得所讲的道，但是你要看到的是，这个道不仅在彼得的身上，彼得是做一个榜样，如果没有彼得的示范，彼得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么你要大家都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遥远了一点。但是彼得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其实彼得是要披戴基督才能够站到台上去的，否则彼得一站上去，大家就想起彼得的丑事。这个人还能站讲台，三次在一个小的 女仆的面前三次否认主，你怎么有资格站讲台？所以每一次彼得站到台上去的时候，彼得是被试验过的，他知道他自己是个有愧的工人，但是他把无愧的工人摆在他的面前，他学习把他自己放下来，他披戴基督，他才有荣光来服侍。但是在他服侍的时候，的的确确圣灵的工作，主在他身上的破碎，主在他身上的对付，显出了圣灵的能力，所以彼得做了榜样。那么我们注意第四章三十一节，使徒们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但是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姊妹，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是彼得的事，是雅各约翰的事，没我什么事，是这样吗？受膏的教会是这样的吗？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就知道彼得不过是冰山一角，彼得是香草，但是彼得的背后有整座的香草山。五章二十节，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你看到道比人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觉得道就放在这个人身上，人比道大了，但是教会里的见证，道比人大。彼得可以不在，使徒约翰可以不在，但是话讲出去了以后，这个话在弟兄姊妹里面余音绕梁，你可以看见这个话在工作。那有一个反应，每一个弟兄姊妹口里面都有主的话，那叫做这道兴旺起来，门徒增加，祭司都信从这道。什么原因？因为道不仅在彼得的口中，道在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口中，这是新约教会的榜样。如果有彼得，那叫做道的传讲，但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也许他的度数没有那么多，如果我今天一个小时，彼得讲了一个小时，你让弟兄姊妹起来讲，他讲不了一个小时，但是五分钟他能够讲，十分钟他能够讲。但是如果有120个人，弟兄姊妹，那就远远超过了彼得了。所以道的传讲与兴旺，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有没有道的传讲？有，感谢主。但是在你们中间有没有道的兴旺？怎么叫做道的兴旺？你看见在这里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做口的，他们是像斯蒂凡一样做手的，但是当圣灵给你机会逼你一下的时候，你讲出来可能比做口的篇幅还要长还要深。你的话讲出来以后，神不能不在教会中工作，甚至在你仇敌中间工作。弟兄姊妹，这叫做神的道兴旺。弟兄姊妹，神的道在我们中间兴旺吗？当有逼迫的时候，神的道更兴旺了吗？当有疫情的时候，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更兴旺了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走的是什么路？圣灵膏油的路，还是让圣灵担忧的路？圣灵要往这里引，我们怎么都不肯走，我们就坚持我们那一套。弟兄姊妹，我们让神的灵担忧，神的道就会衰退。神的道是不应该衰退的，但是如果人不忠心的话，神的道就会衰退。先知的刚强，在我们中间先知职分的明显，其实就是一个忠心，信心和忠心。信心是你能接受神的话，忠心是你愿意让神的话 成为你人生的主导，你人生的方向。我来了，要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主耶稣来，他的态度，神的话是最大的。他人生所发生的种种是要应验，我也要叫经上的话得应验。你看神的话是大的，如果在我们里面有这一个心智，神的话最大，弟兄姊妹，教会先知的职分不可能不明显，不可能被藏在斗底下。但是今天我们稍微提醒彼此，提醒一下，我们要发出这个声音，神的道在我们中间不够兴旺，因为弟兄姊妹把先知的职分都甩锅给先知。我们里面都有先知的灵，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道的传讲与兴旺，道的传讲我们至少要做一个好的接受的人，有信心的接受的人，道的兴旺我们要做一个对道忠心的人。那么耶路撒冷的例子，然后我们稍微看一看今天，我们当然都只能稍微讲一点。像祭司，你要看怎么做祭司，你要到最早出埃及记28章29章30章，告诉我们祭司三件事：穿衣啊，你要学做祭司，要学习穿上基督；祭司要献祭啊，你要学做祭司，你要与基督的死联合；然后烧香，你要学做祭司，你要献上香。这些我们没有时间讲啊，我们刚刚只把几点在今天大家容易实行的，我们和大家有一些交通，点到为止。那先知也是一样，我想我提三点能帮助我们今天身体性先知的职分。那第一，对于先知，对于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神的话，新约圣经讲到神的话有两个字，我们中文一个可以翻成道 Logos。 道讲的是客观的话，你把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你好好的把它读，甚至把它背，这个是 Logos。 当用各样的智慧，在哥罗西书3章16节，那它本来的意思是这样，要把基督的道，要让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很多问题是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够丰富。你如果要做祭司，要祷告，你像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祷告，为什么他们祷告有力量？因为他们神的话熟。当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一来到宝座前，就诗篇第二篇的话就来了，他们 Logos 熟。如果你诗篇第二篇没有记在心里面，你不可能有祷告的 Rhema， 祷告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活的话。那么如果用我们的话，当然祷告的时候没有材料，没有那个香的材料，你就不容易把天的光景表明出来。所以要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道。所以弟兄姊妹要做先知的职分，我们就要怎么样？要背主的话。很多感谢主，这几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背主的话，但是你如果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背主的话，我想我听见的见证都是说，有了主的话里面有力量，有了主的话里面也很甘甜。弟兄姊妹想到的都是我，我很少听见弟兄姊妹说我要把主的话记在心里，因为我看见为主说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事实上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那个点。神把他的话给我们，今天在新约，在改革运动以后有一本公开的圣经，但是哥罗西书3章16节 我们遵守的不多。当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我们需要有属灵属天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你没有主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教怎么劝，但是有了主的话了，我们向主求智慧，让我们有合适的话。道有了，但是需要话，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就能够把话带到教会里来。所以我们怎么进先知的职分？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两节就很清楚了。第一，我们把基督的道多多的记在心里，会忘记没有关系，忘记了再复习，忘记了再复习，然后需要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需要圣灵的感动交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有各样的智慧。有了道，有了智慧，你就有彼此教导的话，有互相劝诫的话。然后这里还补上了一个，用诗章颂词灵歌。什么意思？就是诗章颂词灵歌是前面的例子。有人他们因为神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有人因为他们有圣灵感动的智慧，所以产生了一些结晶，那就是诗章，那就是颂词，那就是灵歌。诗章颂词灵歌都是 Rhema 神的话的一部分。 Logos 是圣经里的话，今天圣灵的感动，今天诗歌，今天属灵的书籍，都是得到 Rhema 的人，他们里面充满了 Logos， 他们里面也慢慢的有了 Rhema，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得到 Rhema， 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诗歌也好，他们属灵的书籍也好，他们的教导和劝诫都把我们带到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里面。所以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歌颂神是有的，但是我们歌颂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那个恩典，那就是圣灵的膏油。你看见这是先知和祭司的关系，我们要做好祭司，心被恩感歌颂神，那你需要花先知的功夫，把神的道放在心里，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所以祭司和先知不是割裂的，它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祭司需要先知的职分，先知反过来也需要祷告。如果没有人为保罗祷告，保罗的话说不出来，保罗的话说的不够有力量，但是因为有人，因为有教会为保罗祷告。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来摸神的话，你最起码对神的话有一个基本的性质上的认识，就是神的话有神的道，有神的话，道是客观的，你把圣经放在心里面，你有了道了。但是 Rhema 是主观的，今天在这一个情景底下，圣灵一感动你，你里面有了话了。圣灵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为什么今天这句话在我的心中？很多时候是圣灵把 Rhema 给了我们。如果弟兄姊妹对于道熟悉，如果弟兄姊妹对于话常常有经历，那么你能不能做先知？你当然能做先知，你是新约时代的先知，因为你有圣灵的道和圣灵的话。所以我们观念纠正一下，传福音是不是非要传福音者？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可以传福音，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传福音，因为我们经历了福音。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认识神的话，我们认识神的话，光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没有教师那么强，但是我们有众人，我们能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 每一个人要把你那一千两拿出来，你看见神的家就丰富。那那个银子到底什么是银子呢？神的道和神的话。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个话是 Rhema、不仅仅是 Logos。 你光光背圣经今天不一定饱足，但是当你背的时候，圣灵吹气在神的话上，吹气在 Logos 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你读这一段圣经有哪一句话特别感动你，那个其实就有一点是 Rhema 的意思。那为什么感动你？你在主面前寻求祷告，你发现哎，有一道光进来，主就把这个 Rhema 就给了你。这个 Rhema 是今天此时此地你是这样感受的，过几天以后读同样一段，你发现哎，又另外一个地方感动你。我们常常把时间给主，主常常可以把粮食给我们，主的道和主的话。那第二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你注意到这里的都是为主说话的人。为主说话的人，他在教会中要做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十三节，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换句话说，弟兄姊妹的成熟，不是问你是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好好的做一个财务，你在教会里面能好好的做一个总务，你在教会里面能好好的侍奉主饭，看起来这些是我们的职分，但是其实真正的职分是与神的话有关系，所以那个是先知的内容，不然不需要这些先知来成全我们。那么四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信心上同归于一。江弟兄说得很好啊，我找不到更好的话来形容。他说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头有一个一信 One faith，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都已经得着了一个真道，这个真道叫做一信。但是我们需要尤其是神话语的指示来服侍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道上，让我们在信上面有成长，最后能达到 the faith， 那就是这里的真道。从 one faith 到 the faith， 从一信到真道。一信是圣灵里的合一，但是真道是我们同归于一的合一。弟兄姊妹，当你打开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这些喜欢清教徒的啊，改革中的，像莱尔，你看他写的《圣洁》这一本书，就是为了批评开西运动。他主要的负担是要责备，是要戳穿开西运动。在他心里面，他觉得开西运动有很多是谎言，有很多是错谬，他要纠正他们。他是为着这一个而写的。结果却成了一本经典的名著。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想，那莱尔既然这本书成功了，所以莱尔一定是对的，那开西一定是错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教会里面有 one faith， 但是缺乏 the faith。 教会里面有已经有的合一，圣灵的合一，但是教会里面缺乏要达到的合一。前几天有一位弟兄，我看到这个消息，这个问题我很喜乐。弟兄说，当他在读莱尔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与开西是同样的原则。弟兄姊妹，这是要有成熟度才能够达到的。你会发现神的儿女，我们有很多口角之争，我们有很多表面的不同， 但是如果那是因为我们不够深，如果我们深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异曲同工。我很喜欢，我很感动，当中马田发现了桃树这一块宝石，中马田就把桃树请到英国去。有一天他们坐下对话，就是 Warren Wisby 告诉我们的，是桃树亲口告诉他的。他说中马田和桃树坐下来交通，然后桃树对中马田说，你和我对于属灵的事，我们 we have the same position， 我们的看见是一样的， but from different path， 但是我们走过的路是不一样的。桃树说，你是从清教徒走过来的，桃树说，我是从奥秘派走过来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对话太少了，但是可能不可能？中马田和桃树在一起，一定要彼此指责吗？一定要打比仗吗？感谢主，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宝贵的见证。桃树说，你和我 we have the same position on spiritual matters， 对于属灵的事，弟兄姊妹，对于属灵的事，为什么今天二元论三元论相争？因为对于属灵的事，我们 we have different position，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同的看法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我们太浅了。当你足够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信心上同归于一。那桃树和中马田交通的时候，他们所谈论的属灵的事已经达到了低 faith 的程度。弟兄姊妹，这是可能的，他们已经过去，但是曾几何时的谈话，今天有多少人知道有过这样的谈话？有多少人能够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太幼稚了，我们需要长进，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你不要说我不用懂那么多，你不要说圣灵自然而然会做，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不追求，所以我们达不到 deep faith。 今天教会在 one faith， 在一信上躺平，但是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要在真道上追求，摩擦、挣扎、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要神的道，有一天你会从隧道的黑暗中出来，进到复活的早晨。真道是需要复活的工作。那么你像中马田和桃树做例子，他们今天能在一起交通，看起来他们不一样，但其实他们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如果要有这样的光景，就不能只有中马田和桃树，就不能只有牧师和传道人、同工和长老，每一个在身体上有职分的弟兄姊妹，都要把自己浸泡在先知的讲论里面，都要把自己浸泡在真道的追求上面，那么这个教会才可能团体的为主说话，真道的建造。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你要有小组的层次，门徒的层次，工人的层次，那是具体实现的方法方案，但是它的目的是教会要接受先知的职分，然后教会可以传递先知的职分，真道的建造。那第三个，我们简单一点，就是你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学习，你要给他机会啊。肌肉如果你不给他机会，有肌肉都会变成没肌肉。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有基督，我们里面都有那一个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但是你要给他机会祷告， 他才能学做祭司，你要给他机会分享神的话，他才能做先知。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31节，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你试了一次，你说做不了啊，要做都是假先知。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你不允许小孩子咿咿呀呀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对孩你家的孩子咿咿呀呀，我常常讲，我儿子女儿都叫我哒哒。如果我听见哒哒，我心里面就来火，我说爸，你这个逼的音怎么发不出来，怎么发生哒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那他就不会讲话了。但是当他讲一点话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他讲错了，你看见的是他终于发出声音了。有为父为母的心，你就会说，哎呀，你在叫我啊。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在学习发表主话语的时候，你说感谢主，你在为主说话。这是需要我们有共有认识的，这是需要我们把机会给弟兄姊妹，成全弟兄姊妹的。那么如果我们有一点操练，操练就是要考验我们忠心不忠心，那么你给弟兄姊妹学习忠心的环境，这就是今天小组的意思。小组的意思不是要凑热闹，不是要拉气氛，小组的意思是你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忠心的土壤，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全面。我们把这三点，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认识。那么团体的先知，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说话。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这样的聚会，你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主的同在。我们常常参加这样的聚会，到了一年结束了，弟兄姊妹把这一年所学习的，虽然你一个个去问，他们都说学得不好，但是你试试看，如果圣灵把这些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真的，弟兄姊妹需要有正确的目标。你让大家为着一个福音聚会感谢主，但是太基本了。虽然这能让教会往前去，但是光光得救的福音是不够的。为什么传福音有神的膏油？因为人人传福音就是人人做先知。但是弟兄姊妹，你不仅要对不信的人讲，对不信的人讲容易讲，对信的人讲不容易讲。因为我如果不好好追求，我讲的你都知道，还需要讲吗？提醒也是需要，但是如果我要对你有帮助，我就要在主面前有更深一点的根。所以你发现，如果弟兄姊妹都忠心，你给大家一个任务，我们今天到了年底了，我们有一次汇报的聚会，就是大家把你这一年所学的把它放在一起，你参加这样的聚会，你看见主的灵那个膏油厚厚的浇在，不是个别的传道人身上，是浇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上面。这是今天我们可以实行的。君王、先知相对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今天教会陌生的，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君王。那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不用讲了，大家知道是谁。但是大卫能做王的秘诀是什么？是他的武功高吗？扫罗的秘诀是他的武功高。大卫的秘诀是什么？是他的人气旺吗？大家喜欢他之前，大家都喜欢扫罗的，所以这些都不是大卫的秘诀。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合神心意，追求神的心，就是大卫的秘诀。所以何淑恩姊妹说，我愿意破碎我的心 来满足你的心。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做王的心。那你说今天新约大家都是平等的，什么叫做王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执事就是做用人，我们可以说就是做事。你在神的家里面要服事，要做事，你就专心的服事。什么叫做王？做事就是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做事就是做仆人的意思。教导劝化我们不说了，然后第八节，治理的就当殷勤。如果你读英文的话，这个治理就是 rule。 什么叫 rule？ rule 就是做王。做王，什么叫治理？治理就是君王所做的事，就叫做治理。记得所罗门的故事吗？所罗门年幼做王，所罗门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神说你要什么我给你。所罗门没有求富，没有求寿，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所罗门说，因为我在百姓中间出入，我需要断案，我需要你把智慧赐给我。摸到了神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作王？作王就是要有属灵的智慧。所以新约里面有没有作王？弟兄姊妹，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明白了。治理的就当殷勤，所以你去查治理这个字，只要讲到治理的，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作王。耶路撒冷教会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挑三个例子。那第四章有，第五章有，第七章有，有什么？面对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面对与教会为敌的，与基督为敌的，他们胜过逼迫。所以在八福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你们有福了。两个福是讲到面对逼迫。所以做王，今天我们跟以前约书亚的时候要杀迦南人不一样，今天你做王做首领，不是要杀敌，而是我们要忍耐逼迫。我们的肉体当然不甘心忍耐逼迫啊，最好什么时候能够出手，但弟兄姊妹，那是旧约，你出手要等到万王之王出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做王的训练完全就是被打，你能够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打，这就是做王的。你是最软弱的位置，但是有最刚强的心，这就是做王。教会，所以今天为着主给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要知道，因为教会王气不够，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爱人，但是我们缺乏面对仇敌的时候的那个刚强。尤其今天浙江、福建、广东都是最富的地方，所以教会慢慢慢慢就失去了他战士，失去了他君王的特性。主借着给我们的逼迫，我们要为这个感谢主，因为主要恢复教会里面君王的职分。如果我们面对逼迫，我们走妥协的道路，你不止王做不了，我们可能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会丢掉。但是如果我们胜过逼迫， 弟兄姊妹挨打了，聚会被分散了，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还是保住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你要有属灵的眼睛啊！如果我们蒙受损失，家业被人夺去，但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什么结果？我们得着是八福的福，那就是天国是他们的。主今天借着环境训练我们作王。第二个，审判罪恶啊，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忍耐和审判的区别。我们一刀切，要么全部都忍，连罪恶都忍，要么全部都审判，连该忍耐的时候我们都起来审判了。但是教会要审判罪恶，掷地有声。你看当教会里面有罪恶的时候，有人倒下来，这就是教会君王性强，属天的权柄通行在教会当中。第六章，我们不仔细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教会中常常会有危机发生，但是教会中有君王的职分，神是我们的王。这个危机不仅他们找到了合神心意的解决的方法，你看见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祈祷出来的能力 Power through prayer， 邦茨弟兄有这么一段话：人在寻找方法，但是神在寻找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这一次他们供给上出了问题，后勤上出了问题，饭食厨房里面出了问题，使徒们定下了解决方案，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让他们来解决今天希利尼化的犹太人。所以他们选的这七个人有个背景，都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表面上看你以为是耶路撒冷教会出了问题，但是事实上圣灵在为教会的扩展做铺垫。就是因为圣灵要往外邦去，就是因为安提亚教会为要建立起来，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出了问题。圣灵的思路是这样，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了。当你讲到教会是怎么扩展的，怎么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扩展到安提亚的教会，怎么从耶路撒冷到了外邦人的地方，那么圣灵是怎么引导的？圣灵是把危机带到教会里来，而产生了扩展有路，这是圣灵引导的方法。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是一个不大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其实反映出了当时时代的张力，就是有的是更正苗红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但是很多人他讲不来希伯来话，他讲的是希腊话，那些受希腊影响比较多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产生了矛盾，谁的需要先被顾到？当然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先被顾到。那么教会就发现了他们的一个问题，所以教会就懂得让合适的人，让他们自己的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自己的人要有合适的人。这个说来话长。那么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这里有两个人是为保罗铺路的，斯蒂凡和腓力。斯蒂凡是第一号，腓力是第二号。圣灵没有那么多的篇幅，所以其他的人事情没有跟我们细讲， 但是斯蒂凡的事跟我们讲了，腓力的事跟我们讲了，斯蒂凡是第七章，腓力是第八章，然后保罗是第九章。弟兄姊妹，圣灵呼之欲出有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是借着教会的危机而带进来的。弟兄姊妹，这还是内部的问题。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外忧内患，这些是教会的危机。但是我们需要有光，你要知道主有他的目的，主有他的，他所要做的，他所要得着的，那就是外邦人的教会。主要扩充教会的度量，从耶路撒冷的光景要进步到真正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一章到七章再好，这个教会还不纯粹，因为这个教会的犹太色彩太重，这不过是过渡期，过渡时期的产物。新约真正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是安提亚的教会。所以圣灵要做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的工作，那么他许可有危机进来。所以什么是君王？人看见的是危机，但是你也许看不见，可是当你顺着神的旨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把转机带到了教会，这就是君王的指示。化危机为转机，这个话比较容易明白，但是这不是我们通常讲的。我们讲的危机就是钱少了，我们讲的转机就是钱多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听错了。化危机为转机，本来圣灵的工作出不来，这叫做危机啊。所以主就让他产生得了一些病，有一些症状，但这个症状不是根子。根子是什么？根子是神所要的，今天教会没有认识到，神要的是犹太人加外邦人，那才叫做教会。但是今天你只顾及到犹太人，所以神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许可他们遇到一点张力，但这个张力是要把他们引到，所以他们耶路撒冷教会中心，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带出了两个人来，斯蒂凡和腓力。但是有了斯蒂凡和腓力以后，结果就有了保罗。保罗不是第一个讲希腊话，在希腊人中间传福音的。用使徒行传来看，腓力是第一个，而且腓力传福音很神奇，被神提到了埃提亚波太监的面前，福音传好了，又把他提到海边去，就告诉我们，腓力是在圣灵中传福音的，斯蒂凡是在圣灵中寻道的，腓力是在圣灵中传道的。哪有那么巧？弟兄姊妹，死而复活的能力是得着保罗的秘诀。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在他们所找到的解决方案里面，神能把基督的死和基督的生彰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那么他们忠心了，神负责，保罗就落地了。保罗身上的特点就是斯蒂凡加上腓力的特点。保罗是要有人催生的，是斯蒂凡和腓力催生了保罗。那我们回到神的国度，当有危机来，十字架才能做工嘛。当有危机来，教会能迎面而上，不是逃避十字架，教会能迎面而上，教会的方法就是属神的人。你看见教会把对的人放上去，结果就产生了对的结果，保罗就出现了，大马色的异象就出现了，约帕的异象就出现了，哥尼流家里面发生了，然后安提亚教会终于就出现了。要得着安提亚教会，弟兄姊妹，圣灵要做那么多的工作，这叫做圣灵的引导。圣灵，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会要有君王的职分。很多时候危机来了，你看教会被冲的 好像仇敌可以横冲直撞，一个危机来了，教会完全招架不住，平常聚会好好的，平常外面人很多的，但是一个危机来了，教会就被冲得稀里哗啦。这是教会缺少君王的职分，但是反过来，当危机来了，加勒说，巨人是我的食物，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教会应该是吃巨人的，应该是吃困难的，应该是吃逼迫，吃疫情的，这一些都让教会能更成长，让教会能带下神在时代中的旨意，那就是君王的职分。那么我们给大家三点就好了，你今天要实行君王，第一个，君王就是牧人。想想大卫，大卫为什么会做君王？因为他忠心牧羊。所以这很容易明白的，在新约的教会里面，谁是君王，谁是在爱中做牧人的，谁就是王。权柄，爱的权柄，爱的多，权柄就大。所以约翰福音21章啊，这个结尾其实是君王的结尾。主问彼得，那你要做牧人，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你要能做牧人，主把真正的核心点出来，主说你爱我比其他的更多吗？那你就是王，你就是牧人。你仔细读，这里三个托付是有所不同的，那就是君王的责任。第一，喂养我的小羊。牧养的第一个就是，有的羊他自己找不来食物，他没有力量去找食物的，你要把没有食物吃的小羊让他有食物吃，这也是最简单的。我们稍微学一点功课，我们就能帮助小羊。第二，你照顾我的羊，中文没有说喂养，中文翻成牧养，那意思就是 care for my sheep， 你照顾我的羊，最起码有病的羊我们有没有照顾，有特别需要的羊，有问题的羊，在那里哀鸣的羊，照顾我的羊，但弟兄姊妹记得是主的羊，所以我们是属灵的照顾他。你说我不懂得照顾，至少陪伴，照顾我的羊，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怎么做小组长？第一，喂养那些幼小的羊；第二，照顾那一些有病的羊啊，最难的第三点，喂养我的羊。这个羊你可以说老羊，这些羊不大好养，很多东西他看不上，很多东西他懂都懂，但是他做不来。这样的羊你也要喂养他。弟兄姊妹，这个是君王的职分。如果对于小羊能喂养，对于病羊能照顾，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些老羊一样，你身上有权柄，你讲他能够听，他能够听得进。弟兄姊妹，这个是君王的权柄，爱的牧养。第二个，权柄的托付。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工的方法，这3年半里面，可以说他把他，根据四福音的记载，他把他主要的力量放在12个人身上。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有120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顺服这设立12个人的榜样。我们刚刚讲的，对于教会的牧养，很多时候你只要有一班人，有几个同工就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分成小组的时候，小组最大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我不敢讲小组里的羊都能够牧得好， 但是最起码如果120个人分成了5个组，5到10个组，10个组每一组也有12个人。但是如果你有了10个组以后，你今天一套服饰的班子就不够了。你最本来是有一个教会负责人，现在最起码十个组有十个负责人了吧。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人，如果人少一点，我们信心大一点，十个人一组，弟兄姊妹，你在这120个人里面，你就要设立十二个人。门徒最早就是120个人，虽然有500人呢、啊、所以你可以说初期教会一开始的那个雏形是120到500，祷告聚会、薄饼聚会120个人来，但真的名册上有500个人。主耶稣对这样的规模他设立了多少人？他设立了12个人。如果精一点，一个对10个，如果粗一点，一个对40个。主耶稣训练这12个人，让他们这12个人到有一天能独当一面。其实这120到500个人托给这12个人只是刚开始而已。主耶稣最后，你如果了解使徒们最后的去向，多马到了印度，安德烈到了俄国的境地，为什么主要设立这12个人？只是让他们今天对小事忠心，有一天主要把大的事情托付给他们。主没有满足就设立一个彼得就好了，如果是这样，天主教讲的也许是对的，但不，弟兄姊妹，主设立十二个人。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我们最起码，你如果人多一点，那不是十二个人，你今天通常弟兄服侍弟兄，姊妹服侍姊妹啊。所以如果人，我们有一般人的话，我们最起码我们说，给我十二个弟兄，给我十二个姊妹，每一个人在他们身上能把一些灵魂背在身上，能把一些羊背在身上，你能把教会的一个单元，教会的一个组，你需要设立他们。设立他们就是他们还不成熟啊，你给他们这个位置，当你设立他们的时候，主常与他们同在，主也给他们权柄。主常与他们同在，主训练他们，主差他们去传道，主给他们操练的机会，主给他们权柄赶鬼，主 support， 主支持他们，主扶持他们，主成全他们。弟兄姊妹，君王怎么来的？权柄怎么来的？权柄有一个托付、培养、扶持的，经过这3年半以后，你看见在神的家中有栋梁之才，有君王之才，有将领之才。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权柄的亏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懂得托。我们懂得扶持我们自己的人，听我们话的人，但是我们不懂得Delegate， 把权柄托付给人。主耶稣的这四句话，设立十二个人，常与他们同在，差他们去传道，给他们赶鬼，给他们权柄赶鬼。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实行的太少了。君王，教会要有团体君王的权柄，我不敢讲个个都可以做牧人，但是最起码每一组都有牧人，这个我们是可以达得到的目标吧。如果教会里面120个人有10组，有12组的牧人，有12位弟兄，有12位姊妹，弟兄姊妹，我不讲每一组还要有同工啊，就是有一个弟兄组长，有一个姊妹组长，如果今天教会中心的，我不相信教会里面君王的权柄，君王的职分是隐藏的，是软弱的。如果我们照着主耶稣的样式去做，圣灵也印证我们的工作，那在这里你看见可以有一批人站起来， 那就是军长了。第三点，四世纪五章二节九节，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这其实是圣灵的呼召。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所以百姓甘心牺牲自己。那么如果首领他们为什么百姓甘心牺牲自己，那就告诉我们这一些军长首领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带领百姓，他们在牺牲自己的事上做了百姓的榜样，做了百姓的军长，带进了百姓都甘心牺牲自己的光景。那么如果这样的光景在神的百姓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得着真正的称颂。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这一句同样一句话，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征战的书，约书亚记是征战的书，那是正面的，士师记是征战的书，那是反面的。但是为什么有反面的光景，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钥匙，那就是神百姓有问题的地方。所以你看，只要出了一个士师，整个以色列的光景都改变。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要士师记，不是出一个牧师传道人，不是出一个前面的弟兄，今天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带进12个人，面对将来120个人到500个人，能带进12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独当一面，而不是要做巨型教会的牧师。这不是主设立彼得的意思，主设立的是12个人，主今天在教会中设立的是以色列的军长，以色列的首领。因为他们甘心牺牲自己，他们做仆人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中间有服侍的火，有服侍的风气，有服侍的膏油，神在我们中间当然得着赞美。所以这是君王的职分啊，我想这三个职分我们就挑简单的三个点，那么最后你就能看见神的家。如果我们中间祭司的职分兴旺，先知的职分刚强，君王的职分有力量，那么那个结果当然是诗篇133篇的结果，在这里充满了膏油。那膏油是谁带进来的？是祭司的职分带进来的，是君王的职分，是先知的职分带进来的，那么才会有身体的受膏。祭司、君王、先知都是要服侍身上的弟兄姊妹，都是要服侍那一些慕道的朋友，让他们也变成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如果我们说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首先要有祭司、君王和先知。我们这样看了以后，应该大家对于基督的身体用耶路撒冷教会做例子，那应该是看得很清楚。那么我最后帮大家简化回应我们讲到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话语、教会的牧养。那么你今天如果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敬拜应该是人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敬拜，然后人人都有这个责任贡献你那一点点的圣灵的水流。第二，话语我们最起码要有多人，那我们盼望能带进众人。牧养你不要局限在一般人能带一群人，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群，可是我们也有小群，每一小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要面对弟兄姊妹聚会中间有敬拜薄饼的部分，有听信息的部分， 有彼此交通的部分，那当你在为着这一些有安排，事前有准备，事后有回顾，你把弟兄姊妹们的问题把它找出来，然后在主面前寻求，和弟兄姊妹和同工们一起祷告，甚至和年长的弟兄们交通，你慢慢的学习服侍，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些肢体在学习，在中心的服侍，那么久而久之，你看见教会里面牧养的职分，刚开始可能你照顾不来，但是你在神的恩典中慢慢的长进，这一个生命力远远超过有一般老练的弟兄姊妹服侍教会。但如果教会里面是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很多事情做得不对，他们很多事情没有经验，但他们肯学，主耶稣出来服侍带的这一批人没有带五六十岁的，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姊妹有用，但是教会里面真正应该走在侍奉第一线的应该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是30岁，他带的这一些彼得、雅各、约翰同龄的就是这一批人，让教会里面这一些青年的中年的弟兄姊妹能学习作王，教会很容易以那个君王的权柄，那他们在那里，他们需要年长一点的扶持他们，年长的肯把权柄托付给他们，他们肯虚心的接受年长的引导，弟兄姊妹，你才能够看见君王职分的通行。那么这个目标好像很大，我就给每一点，我们就告诉弟兄姊妹今天最需要的一步，这一步能走得通，那么祭司啊，这个敬拜、话语和牧养就能走得通。在敬拜的事上，要看我们能不能让全教会啊，你不能达到众人，但弟兄姊妹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能进入每一天亲近主的生活，每一天在主面前弹琴、唱诗、祷告、做祭司。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中间能够通行，这是正常的生活，但是今天教会都不正常，连很多同工们都没有每一天亲近主的生活，那么只有教会正常了，祭司才会正常。如果大家平常我们自己都挤不出时间来祷告亲近主的，那弟兄姊妹秉杯面前的祷告就变成是作秀了，你原谅我这么说，那么聚会中的公祷就变成是尽责任尽义务了。难怪只有那一些有责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祷告的负担，其他弟兄姊妹都找借口躲在后面。如果祭司的职分要明显，我们必须，教会必须拿下每一天人人灵修的这一块耶利哥，这一块伯特利与爱。如果这个拿不下来，迦南地啊，祭司的迦南地是拿不下来的。那靠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些聚会中慢慢慢慢，我不敢讲质量有多高，但是普遍的意识，大家知道灵修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弟兄姊妹心里面有认识，然后慢慢慢慢学习每一天亲近主，弟兄姊妹教会祭司的职分才可能被显出来。第二个话语，那么我们要学习彼此交通和更近身的神话语的造就，彼此交通只是第一步啊，但是如果大家吃的不多的话，那给的就不会多，所以一面我们要给小组的聚会，给弟兄姊妹时间去彼此交通，但另一面更长远的，你需要找到帮大家简化，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复杂，太多东西了，所以弄半天只是买书没有看书，只是觉得我要读的很多，但是一点都没有读，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条路，让弟兄姊妹那一些能够多吃一点的让他多吃一点，如果教会里面有彼此交通往前去，然后晋升能往前去，那么很自然而然话语的指示、先知的指示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能达到团体的地步。然后第三个 牧养。那今天的重点就是好好的去做小组。很多教会把小组当成了聚会的形式，弟兄姊妹错了，小组真正的目的是君王的产生，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些教会传道人他来带十几个组，每个组跑， miss the whole point， 你根本就没有找到把心在什么地方。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做组长的君王，小组羊要喂养的好，那根本是海市蜃楼，摸不到的，那只是一个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小组的第一个目的不是牧养，而是牧人？因为没有牧人就不可能有牧养。我们不敢目标很高，人人都能够很被养得很壮，那我们第一个目标是至少在教会中有一批人能做以色列的军长，这是小组工作的重点，这是主耶稣服事的重点。所以这三点，如果今天教会啊，主能把拦阻出去，能让我们的方向，教会大家知道这个是教会的方向，那么弟兄姊妹，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如果能显出来，那么圣灵的工作怎么可能显不出来？基督的同在、基督的丰满怎么可能显不出来？那么我们就找到路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越过我们的有限，主，你是工作的主。主，在大卫的时代，你只要找到了一个合你心意的君王，你就能扭转那一个时代。在撒母耳的时代，你只要找到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祭司和先知，你就能扭转那一个时代。主，但愿今天我们不是寻找一个人，主，我们能说基督在我们中间做君王、做祭司、做先知。主，开启我们里面，开启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听见良人的声音，让我们能看见成熟的道路。我们不能，但是你能，你是信实的，你必成就这事。主，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感谢你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环境。主，但愿我们能够看见的不仅仅是危机，主，我们能在圣灵里面摸到转机，能把你所要的来带给你。我们不是空手来到耶路撒冷，我们能把迦南的土产带来给我们的主，荣耀都归给你的名。继续祝福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让你的话能够说出来，也让你的话有落脚之处。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